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0月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缅甸罗兴亚难民船翻覆，导致包括10名儿童在内的12人死亡；西班牙数十万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加泰罗尼亚独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17年度报告再次批中国人权状况恶化；中共史学者何方逝世，官方首次公开承认其直面历史反思自我；川普总统所说的暴风雨前的平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进行军事准备，记者卡拉将为您做介绍；美国一智库说美军无法同时应对两场区域战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两则要闻。一艘满载缅甸罗兴亚人的船在驶往孟加拉国途中发生翻覆事故，造成至少12人溺水身亡。这些罗兴亚人是为了逃离缅甸暴力而前往孟加拉国寻求避难。一名孟加拉国边境官员对法新社说，12具尸体中有10具是儿童，还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年长女性。该官员表示，由于帆船发生在缅甸附近，估计有部分乘客能够游到岸边。有关官员表示，不清楚在事故发生时船上有多少人，但此类船只通常会超载，船上会有几十人。自从八月末以来，已经有5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逃离了缅甸若开邦，前往孟加拉国。分析人士和人权工作者表示，罗兴亚激进分子8月份袭击了缅甸安全部队以来，缅甸军队开展了野蛮的镇压，烧毁了村庄，杀死了逃离的妇女和儿童。联合国表示，缅甸军队的镇压相当于民族灭绝。缅甸的文官领导人昂山素季谴责了发生在缅甸若开邦的践踏人权的行为，但国际社会强烈批评他未能更强有力的就局势发表意见。另一方面，数十万民众星期天举行集会，支持西班牙团结统一，反对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宣布独立。诺贝尔奖得主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就是向集会群众发表讲话的人士之一。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计划于星期一举行自治区议会全体会议，但是西班牙宪法法院上星期下令暂停了周一的这场活动。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抗议者反复喊着口号，并挥舞着写有加泰罗尼亚就是西班牙以及团结我们就更强大的标语。巴塞罗那警方表示，有35万人参与了这场集会。拥有西班牙国籍的秘鲁作家略萨敦促加泰罗尼亚人维护西班牙的民主传统。
除了往昔那些有时光荣有时悲惨的记忆之外，西班牙还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一片法治的土地，这片土地不会被分裂主义摧毁。
这位荣获诺贝尔奖的作家表示，加泰罗尼亚的分裂主义者会将这一地区变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我们想要资源和企业能够回到加泰罗尼亚，以便让这里再次成为在其历史中已经多次成为过的西班牙的工业首都，再次成为西班牙发展繁荣的驱动力。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示，他绝不允许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分裂出去。他说，诸如在加泰罗尼亚发生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运动正在损害欧盟根本的价值观。
Esta es la batalla de Europa。
这是全欧洲的战斗。欧洲在二战后开始致力于实现一个双重目标，第一就是止战，我们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两场世界大战；第二就是构建一个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首要，并且包含惠及民众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空间。
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已经计划于本周一举行的地区议会会议上宣布独立。在该地区10月1号举行的公投中，大部分选民投票支持独立， 但仅有约一半的合格选民前往投票。当时国家警察使用武力阻碍了许多民众投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拒绝在压力下让步。
我的政府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其对于和平和安宁的承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坚定地做那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西班牙宪法法院已经暂停了此次的议会会议，宣布其不合法。国家当局已经封锁了该地区位于巴塞罗那的议会大楼，以确保议会不会宣布独立。加泰罗尼亚领导人预计将比原计划晚一天于星期二宣布独立。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大陆。曾被当局指责为仇视毛泽东的资深中共党史学者、原炎黄春秋杂志编委何方10月3号突然逝世，终年95岁。何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10月8号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当天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何方生前在学术研究中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不过也有评论认为，一批敢说真话的旧党派老人日渐凋零，他们曾寄希望于现任中共领导层推行宪政，但是现在对于体制改革的议题可能已经无话可说。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何方突然逝世的消息近日在海外中文媒体获得广泛报道，但中国大陆除了官方媒体澎湃新闻网站刊登一则简短消息外，其他媒体甚少关注。何方曾任原炎黄春秋杂志编委，而这份以反思中共历史错误、对当政者敢于批评谏言的期刊，去年七月被当局彻底调换编辑人员，并更改其法人代表。何方本人此前因史学著述的观点不同于当局而遭通报批评，引发热议。据何方遗体告别仪式的一些参加者介绍，到场人数超过500，其中包括原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等老炎黄春秋编辑部人员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胡德华，以及网传曾上书力促中共十九大参加人选公布财产的马晓丽等立场温和包容的红二代人士，还有众多同情何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告别仪式上送了花篮和挽联，称赞何方著书立说，求真求实。他稍后发推说，工作人员奉命用墨笔涂掉纪念册上杜导正的悼词，唤起民众实现宪政，连杜导正的名字也涂掉了。原中共中央委员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同跟帖表示，由此证实民众是不准唤起的，宪政是禁止实现的，这就是维稳，这就是初心。有网评称，原炎黄春秋编委丁东收集的有人悼念何方的数十篇挽词上网后遭封杀。据维基百科介绍，这位有近7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历经坎坷，几起几落，但晚年并未消沉，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写出多部专著和多篇论文，对涉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等问题剖析并提出独到见解。法学家贺卫方在悼文中写道，何老年过70仍笔耕不辍，以其丰富的历练和学养洞察历史，针砭时弊，对马克思列宁学说、中共苏联历史以及中苏关系史，对张闻天的功绩地位等领域所作反思和研究均堪称经典，启迪后人。何方早年曾担任中共元老张闻天的秘书，晚年与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百岁老人李锐和原炎黄春秋老社长杜导正等党内自由派人士一起努力敦促中共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1949年中共建政前，毛泽东领导的武装革命曾将反独裁、争自由和实行宪政民主作为争取民意的口号和承诺。2016年5月，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通报批评时年94高龄的何方长期以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何方随即去信自辩。此事发生后曾引起舆论高度关注。据悉， 至何方后事处理期间，当局对其受通报批评一事仍未作出结论。到场参加何方遗体告别仪式的中国现代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毕竟这位老人家还是中共党员，反正遗体还是盖着党旗，虽然这个党跟这些有理想有气节的老党员相互之间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
也已经没什么感情了，因为他生前其实就是所谓那个中央巡视组就是拿他来当典型，说他什么仇视毛泽东啊什么什么，这个何方还写过一份这个抗争的一个自辩，这个驳斥他们这些个说法。应该说他对中共的历史错误他是做了比较系统的反思和这个研究，然后总结。这个呢，我觉得从史学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很多也是他的亲历，很多也是第一手的，而且他也是比较客观的来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给他扣什么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自己才是历史虚无主义。
这位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和时政评论人士指出，从过去五年的历史来看，现在执政的中共没有如何方等旧党派体制内人士期待的那样对历史进行认真反思，吸取历史教训，而是出现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倾向，很难看出会有长远的未来。
这些老人家其实可能内心还是爱这个执政党的，还是希望这执政党能够这凤凰涅槃，但是现在看他们这个希望可能是得落空。
何方去世后，其原所在单位发出一份讣告，称其为中共党员、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副部级离休干部，对其离世表示沉痛，但未提及其贡献或过失。不过该所在10月8号发布的悼词点到为止地触及了被认为敏感的问题。悼词称，何方同志在长期的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中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悼词赞扬何方治学严谨、务实求真，一贯重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重视学术探讨和争论，认真研究现实问题，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美国之音致电社科院日本所负责办理何方后事的治丧小组，一位姓武的先生表示，他未获得接受媒体采访的任务，随即挂断电话。治丧小组的一位女士表示，何方的后事处理得很顺利，他对这位长者去世感到悲伤。被问及何方遭受中纪委通报批评其仇视毛泽东和搞历史虚无主义是否有新的说法时，这位女士表示，她是后来调到日本所的，不了解相关情况，建议记者联系日本所的高红所长。记者多次致电高红所长手机，但对方未接。何方遗体在告别仪式结束后，根据其遗愿捐赠供医学研究。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浙江的民间环保人士陈法庆，今年因为推动当地环保公益，遭到地方当局在生计上的不断打压。为阻止他在19大期间进京上访维权，陈法庆星期天被当局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为由刑事拘留。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今年50岁的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有听力残障的环保人士陈法庆，10月8日上午被仁和镇派出所的五位民警从出租屋带走，而他的再婚妻子刚刚生下小孩一个星期。随后警察查抄了陈法庆的前妻家和他现居的住所，拿走陈法庆的许多材料。陈法庆以成年的女儿陈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她80多岁的奶奶在陈法庆被戴上手铐带走时，正在出租屋看望刚刚出世的孙子，目睹儿子被抓，让老人受到惊吓，状态非常不好。陈芳表示，警察留给陈法庆家人的拘留通知书显示， 对他实施拘捕的部门是云南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当地民警称只是协助拘捕，会将陈法庆移交昆明西山分局。曾是农民企业家的陈法庆，据报因多年来推动当地环保，开罪于权贵利益和当局政绩，因此处处受限制打压。陈芳介绍说，当地政府不允许他从事任何经营，迫使他不断申诉，甚至提出要起诉国家主席，希望得到关注，放他一位残疾人一条生路。陈芳说，
不管我爸做什么生意，哪怕开码头，拿租一块地去种植药材，政府就是不让他弄，什么不让他弄。我爸前不久写给了国家主席还有各级领导嘛，希望够就是善残疾人，能够让我爸得到他应有的人权，不要去打压打残疾人，能够放我爸一条生路。他就是写了信送了锦旗，但是人家没有回复，所以我爸就写了信就起诉行政状，起诉的是国家主席。
陈法庆因环保问题多次将当地政府告上法院，他还以一位农民的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环保公益诉讼立法建议书，因此荣获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奖阿拉善 SEE 生态奖特别奖，2005年成为中国政府首次设立的环保大奖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20名候选人之一。陈法庆曾用他建筑石料经营的收入投入近百万从事公益环保，并在全球一些主要中英文媒体刊登公益广告。十多年来不断为当地政府部门不作为送锦旗的陈法庆，今年8月14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国家主席寄送歧视打压残疾人、独裁腐败无人权的批评锦旗。据陈法庆本人不久前向美国之音透露，北京方面8月16日收到后向浙江省各级领导追查，8月17日上午他居住的仁和镇的派出所将他传唤警告。陈法庆9月25日又向北京第一中院寄送行政诉讼状，状告国家主席，要求给予残疾人生路，并追究打压侵害残疾人的腐败官吏。随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治安大队找他，警告他19大前不要去北京上访。陈法庆9月下旬对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表示，当局怕他19大前到北京上访，可能会给他按个罪名将他拘留。他说，
他们怕我19大几天到北京去上访，然后呢拿标语拿到习近平的标语，因为我和他们讲过的，如果你们老是这样打压我的话，我会这样去做，然后呢他们可能来威胁警告我。第二个呢给我按个罪名，那么什么样的罪名，他们反正有的是手段来把我拘留或者是刑去判刑处了。
陈法庆的女儿陈芳表示，他父亲不可能从事什么传销活动，当局不过是随便找个罪名将他拘留。陈芳说，
包括18大的时候他们就是来找我爸的，就是希望我爸不要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搞事情不要去搞事情，19大就要召开了，所以他们就很怕我爸去上访，直接把他抓起来了。我爸扣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是我爸去做什么传销什么的。
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杭州市余杭区仁和派出所了解情况，接电话的男士称不清楚陈法庆的情况，而记者拨打余杭区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陈国华的手机，接电话的男子称自己不是陈国华。陈法庆和来自江苏的关注太湖污染的吴丽红，2012年11月底自费近17000美元在《纽约时报》新闻版刊登中英文环保公益广告。在恭喜18大7位新常委走马上任的同时，告诫他们必须保护环境，言行一致，敦促兑现环保承诺。该广告当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媒体的大量报道。 吴立宏本人多年来也因推动环保，尤其是令外界认识到太湖污染问题而遭到当地的不断打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983年，驾驶解放军战机从中国大陆投奔到台湾的飞行员孙天晴，9月30号因肺炎并发症在台湾病逝。孙天勤惜别会星期六在台北举行，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空军司令沈一鸣等都亲自到场献花致敬，并对家属表示哀悼之意。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1983年驾驶解放军最新战机歼七战机投奔到台湾的反共义士孙天晴告别纪念会星期六在台北第一殡仪馆举行，场地不大，但气氛庄严肃穆。虽然反共意识已是历史名词，但孙天晴的丧礼仍受到台湾国防部重视，以专案处理。国防部长冯世宽亲自到场致敬，并慰问孙天晴的遗孀，同样从大陆投奔到台湾的音乐家李天惠及其儿女。在告别式现场也放置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及行政院长赖清德颁发给孙天晴的金钟状。空军司令沈一鸣也率领高级将领到场致意。
国贸一鞠躬。
惜别会参与者大都是孙天晴与李天惠的亲人好友与学生。由于李天惠是音乐教授，整个惜别会不时穿插哀戚优美的音乐表演。孙天晴的儿子孙鹏致上悼词。孙天晴的生前好友前台湾空军飞行员蔡正雄也谈到他心目中的孙天晴。
当初他为什么那么优秀？当初的歼七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飞机，那他要离开那个地方，他要花多少的心思，要冒多大的危险，可是他为我们自由世界也带来一个很好的这个收获，也给以前比较封闭的共产国家一个开路。
李天惠的学生深刻哀痛地追忆师长对他们的照顾，讲述着外界看不到而与他们一起生活几十年的孙天晴。和孙天晴同样被称为反共义士的萧天润也到场致意。萧天润在惜别会上感谢国防部对此事的重视，也表示希望两岸不要再兵戎相见。萧天润1985年驾驶轰5轰炸机投奔到韩国，辗转到台湾。1983年，46岁的孙天晴是解放军试飞小组成员，他在大连执行歼七战机飞行任务时逃亡到韩国。歼七仿制前苏联米格21战机，孙天晴驾机到韩国，让美国和韩国获取米格21的重要机密情报。孙天晴抵达台湾之后，他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热烈欢迎，获颁7000两黄金，大约3750万人民币，被授予上校军衔，加入台湾空军。他是所有反共义士中军阶最高、获颁奖金最多的人。他退役后定居加拿大，后来又搬回台湾。惜别会最后，李天惠向在场的哀悼者播放了家属制作的照片集，怀念孙天晴的一生。在其中，家属用孙天晴自己的话为他投奔到台湾的原因做了简单的总结。孙天晴说，我投奔自由，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三也不是为生活找出路，而是希望能清清白白的做人。从惜别会简单温馨的气氛，家属亲人军中袍泽对他充满感念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孙天晴最终达成了他的愿望。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星期天宣布暂停受理土耳其的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土耳其很快宣布了对等措施，还以颜色。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声明说，最近的事件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土耳其政府对保护美国使团设施和人员安全的承诺。声明没有澄清要重新评估土耳其承诺的具体原因，也没有说暂停非移民签证会持续多久。声明还说，在评估过程中，为了把前来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访客人数降到最低，我们暂停美国所有驻土耳其使领馆的非移民签证服务，将立即生效。几个小时之后，土耳其宣布暂停对美国的签证服务，使用的语言和理由都是模仿美方的说法。上个星期，土耳其逮捕了美国领事馆雇员土耳其公民托普兹，指责他与一个土耳其认定的恐怖网络主要成员定期联系。土耳其把去年针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归咎于该网络。土耳其指责流亡美国的土耳其神职人员居伦参与了那次未遂政变，但居伦对此予以否认。土耳其政府在事后的镇压中关押了5万人，还解雇了数以万计的政府雇员，关闭了100多家媒体机构。星期天，检控人员以协助恐怖组织为名起诉了11名人权活动人士，并要求对他们判处高达15年的徒刑。被起诉者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土耳其分部主任艾瑟尔和国际特赦土耳其分会主席李奇克，另外一名德国公民和一名瑞典公民也被起诉。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对起诉表示担忧，称可能的刑期是无法接受的。国际特赦欧洲主任达胡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起诉是离谱的，对知名人权捍卫者的指控是荒谬的。他说，起诉书中的指控是谎言、假话和讽刺拼凑出来的，是对土耳其有问题的司法体系的控诉。法庭必须全面驳回这些指控，保证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基民盟据称已经同保守派的巴伐利亚州基社盟就难民人数设上限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希望在组建新政府的谈判之前展现团结。默克尔与基社盟负责人泽霍夫计划星期一公布计划的详细情况。有报道称，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将被控制在约20万。默克尔到目前为止反对设置上限，他曾表示设置上限违反了德国宪法赋予的规定的赋予任何面临政治迫害的人寻求避难的权利。根据协议，避难申请者在他们的申请被审核之前不会在边界被赶走。两个政党还同意将采取更多措施吸引拥有非常受欢迎技能的移民，以打击人口贩卖。巴伐利亚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 15%。 基社盟的支持对于默克尔与自由派的绿党和支持企业的自由民主党举行组建执政联盟的谈判至关重要。默克尔上个月在德国议会选举中赢得了他第四个总理任期，但基民盟未能够赢得直接多数。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出人意料地赢得了94个席位，可能会给属于温和保守派的默克尔带来麻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5号向国会提交了2017年度报告。报告对中国提出严厉批评，称中国在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倒退， 下面是黎华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天是公布了2017年中国人权报告，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好吗？
好的，今天上午呢，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了2017年这个年度的人权报告的这个发布会。那么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这个2017年的这个年度报告。那么今天出席记者会的包括了这个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同包括了这个也就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来自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史密斯。那么在今年的报告当中呢，提到了在这个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中国经济的改革呢，其实并没有发展出这个长远的这种能够有长远发展的一些经济改革。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社会层面的打压呢，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而在国际社会上呢，对于国际社会的一些法治和规范，中国政府可以说是越来越藐视，甚至是忽视。那么报告还提到说，尽管习近平他多次谈到了这个全球的联结还有公开性的重要性，不过呢，对于在中国社会的层面呢，他不只是加强了这个新闻以及舆论的自由的这个打压，同时呢，他也提到说美国最受欢迎的这个聊天软体 WhatsApp 最近呢在中国也遭受到了这个封杀。那么报告中还提到，这个中国要持续加强对于全世界中国的对于网络的控制，可以说是目前全世界最缜密的一种这个做法。那么甚至将这个网络的领域称之为是一个网络的主权来加强控制。那么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这个共同主席之一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众议员呢，在谈到了宗教自由的这个层面。那么他谈到说，这个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中国的宗教自由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史密斯议员他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这份报告是针对中国政府持续并广泛侵犯人权问题现状的一个全面诊断，包括各项领域，从宗教开始，在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宗教自由每况愈下，特别是对宗教活动的镇压。即使是支持政府并获得政府所核准的宗教活动也不例外的成为了镇压的目标。地下教会、法轮功、维吾尔族、藏传佛教、基督教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镇压。中国委员会成立17年来，我们只看到了中国镇压的力度不断增加。由美国为首，世界上所有关注基本人权价值的国家都应该要为此发声。
与此同时呢，史密斯众议员呢在刚刚稍早已经在众议院推出了一项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将颁发给也在不久之前在医院中过世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那么来表彰刘晓波在过去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和平的努力。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有关的这个同名的法案也将在参议院由卢比奥参议员来提出。那么今天在记者会上呢，卢比奥参议员他在记者会也谈到了这个有关于香港的问题。那么他提到说，目前他最担心的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在中国政府的不断介入之下是否还能够真正的落实。那么卢比奥参议员他还提到说，他们将努力的推动一项法案加强那个香港的这个民主。除此之外，他们将考虑提名雨伞运动的领导人，包括黄之锋以及刘冠聪还有周永康来是明年的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提名。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今天在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我们十分担心香港的一国两制政治模式在中央政府不断介入并强烈干预下是否能继续实行。这包括几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当选后丧失资格，以及2014年支持民主的抗议游行领袖入狱。这些领袖包括今年早些时候曾在国会作证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我们计划向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三名优秀有勇气的年轻人以及整个雨伞运动。我们将邀请其他国会同仁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也会尽力紧速地推动跨党派支持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在国会通过。
是的，我们也知道在美中关系之间呢，目前有多项的议题需要进行合作，包括朝鲜问题。那么今天有记者呢也提问到了美中两国之间如何在于推动朝鲜以及贸易等多方面的议题之外，还继续的这个在人权问题上取得这个两国之间的平衡，那么同时持续推动中国的人权发展。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他在回答问题时怎么说。
二
我们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我们关心他们生活的安全水平、意见表达的自由以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我们不应该放弃中国人民的权利。当然，美中之间有地缘政治关系，中国是个大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持续增长的经济，我们必须和中国合作。但我们在合作的同时，不应放弃中国人民作为人的基本价值，因为那些不是美国专有价值，而是普世价值。
是的，有关报告更详尽的内容呢，在今天稍后呢，美国之音会出现完整版。那么有关详情，请观众朋友持续来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晚会见美军高级将领时，将活动形容为暴风雨前的平静。这不仅使人们猜测川普政府是否在筹备军事行动。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卡拉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是在昨天的晚间与美军的高级将领共进晚餐之后呢，是做出了这个暴风雨之前的平静这样的一个评论。那这不禁引起了记者的猜测。那到场记者就猜测说，这暴风雨是不是意味着军事打击？那么如果是军事打击的话，打击的对象又是谁呢？那么在场的时候呢，记者就向这个川普总统提问啊。那么川普总统面对记者的追问，是给出了一个更加让人迷惑的回答。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看昨天晚上的情况。
你们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我不知道，可能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什么是暴风雨？
可能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是伊朗吗？伊斯兰国还是什么？
我告诉你，这个屋子里是全世界最好的军人，这个傍晚会很美好，感谢所有人的出席。
总统先生，什么是暴风雨？
你会知道的。
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被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是欲言又止，但是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么川普总统做出这样有暗示性的言论呢，到现在为止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在昨天的会议上呢，川普总统是的确提出让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希望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就军事方案给出更广泛的选择。并且在昨天的会面期间呢，川普总统也指出了现在美国所面临的几大挑战。那这些挑战现在就包括朝鲜、伊朗、阿富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且川普总统也称呢，说这些挑战是早该被解决的了。他也表示说，现在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的进展呢，已经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那媒体呢，也很快就会知道。那么现在媒体就猜测，如果是军事打击的话呢，打击的对象会不会是朝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所采取的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一些外交方式呢，没有取得非常有效的这样的效果。那么川普总统此前也曾经表示说会对朝鲜的挑衅加以回应。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不会允许朝鲜威胁到美国和盟友，那么如果需要的话呢，会做该做的事情来避免这样威胁的发生。那么大家所怀疑的另外一个美国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的对象呢，就是伊朗。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向中东地区是输出了暴力和混乱，伊朗永远不该拥有核武器，并且呢他表示是要终结伊朗的核野心。那么这个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个问题呢，在今天的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呢，也是被记者数次的提问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是怎么回答的。
我们一直在对朝鲜等国家施加最高的经济和外交压力，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但同时总统会考虑所有的选项，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朝鲜只是一个例子，世界上有很多坏角色，比如朝鲜、伊朗，我只是举个例子。
是我们知道关于这个伊朗的问题呢，这个伊朗核协议下一周，也就是10月15号之前呢，川普总统就要告知国会是否决定是否要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那么在 川普总统做出决定之后呢，国会会有6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要对伊朗施加一个经济的制裁。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五角大楼的官员，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美军的联席参谋长主席邓福德，都是不支持美国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说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并且呢，这个会损害美国的信誉，使得以后签订这样的国际协议呢，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但是呢，目前川普总统呢，之前也提到说这个伊朗核协议是伊朗是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并且这个协议呢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报道呢是大概都是一致的指向说下一周川普总统是会决定退出伊朗的核协议。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还出席了一个庆祝西语裔文化传统月的活动，并且呢他在这个活动上还是发表了讲话。那么在讲话中呢，他除了是表彰西语裔的这个民众为美国做出的杰出的贡献之外呢，他也提到了波多黎各救灾的问题。他也是表示呢，目前的救灾的工作是进行的相当出色，并且他也表示说，救灾和重建的道路很长，那么在完成之前，政府是不会停歇的，并且呢，他也是对这个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的伤者呢，是表示了传达了他的祈祷。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活动上他在讲话中呢，并没有提及这个 DACA 以及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两个问题呢，都是很多的西语民众非常关心，并且是牵扯到他们自身的这样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之前，川普总统也是宣布今天为美国的制造业日。那么他今天呢是在这个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与十几名来自全国的制造业的代表进行了见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总统在这个见面上说了什么。
Talking about in 10 months, we've cut more regulations.
在十个月里，我们撤销的管制比任何一位总统、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我们还要做得更多。我们撤销管制，这样高速公路就不用20年才能建成，其他项目也不用经过数十年的程序，最终才能获准建设。我们撤销的管制数量史无前例，我们还在继续。同时，我喜欢管制。我们想要纯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我们也想要安全，但我们也要照顾到我们的国家，照顾到我们的工人和公司。
是的，川普总统做出这一番言论呢，也是因为这个之前呢有这个制造业的代表是表示说，川普总统执行的这个去规管的这个政策呢，是帮助了他们的企业。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见面之中呢，也有企业的代表提出说，川普总统提出的这个税改的方案是有利于制造业的这个发展的。我们知道，复兴制造业呢，一直是川普总统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他在今天呢，也是表示说，这个政府会继续支持制造业的发展。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十九大即将在10月18号登场，目前公布的2287名十九大代表当中的台湾省级的代表，因为相关细节迟没有公布，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十九大代表。从中共官方公布的十九大代表名单中可以推测，台湾省级的十九大代表名额应该与18大相同，维持在10人左右。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卢立安，他目前是上海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同时担任上海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在今年6月获选为中共十九大代表。相关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呢，引发了热议。最神秘的十九大台湾代表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卢立安是不是中共的政治样板和统战指标人物？中共选择卢立安这样背景的一位台湾代表，是希望他在十九大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民国宪政派发起人王雪莉和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执行长李华秋，请他们来做评论。那么这个李华秋认为呢，十九大对台人事布局，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将传接任国台办。
张志军啊，虽然后来啊才增补进去，但是呢他从担任国台办主任迄今啊也4年多的这个时间。那么我想啊在十九大之后 或者是明年的这一个中国的这个两会这一段期间呢、啊，有可能是张志军会卸任的这一个时期。那么目前呢，传出可能接任的这一个中共国台办的这个主任呢、啊，是前一阵子才刚刚在美国离任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中国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刘杰一。那么从媒体的这个报道来看呢、啊，我认为啊，我也请教了台北的一些专家，认为刘杰一那么来接任这一个国台办主任的这个可能性高。这个原因大概是、啊、因为国台办全大陆全国台湾研究会的这个会长戴秉国，以及呢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所长这个杨明杰等，这两位过去都出自外交系统，或者是像杨明杰，他是对美的专家，军控以及国际情势的这个专家，也就是说，在台湾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当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陆从国际啊来进入到台湾的整体的这个内部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一个做一个调整当中呢，让台湾造成一个内地化的感觉，所以呢，大量启用三位呢过去在外交系统的这个人士来从事对台这个工作。我想呢，在很快的十几天后，大概就会知道这一个讯息的准确是否一定的这一个有一定的准确度。
王雪丽认为呢，十九大台湾代表卢立安是习近平对台统战指标人物。
卢立安这种情况，他过去就是无党籍的政协委员了，但这次有什么不同呢？他不是在政协人大这样的花瓶外围，而是成为了中共的党员，中共的党代表。他跟其他的台湾省级的中共党代表又不一样的是，他不是大陆生长的台二代，他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所以这个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天然台，不止皈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皈依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示范在十九大上完全可以帮助习近平彰显这个对台统战深入，巩固他的威信和地位，宣示他在任期内或者需要延长他的任期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和这个气势。
此外呢，王雪丽认为呢，十九大台湾代表卢立安是中共政治样板，可比谢雪红和林毅夫。
转呢，从台湾户籍转向大陆户籍，担任政治职位的也大有人在，像这个林毅夫和这个黄顺兴，但他们都没有这个兼任这个党职，都是无党籍的。黄顺兴甚至做到了人大常委，也没有入党。那从这个角度上看呢，卢立安可以说是指标中的指标，地标上的地标。它的特别的特点体现在两点，就是党员和天然台。这个可能是可以跟早期的这个谢雪红那样的台共可以相比了。不过这种指标人物呢，它只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不了台湾的民意。是统战中共统战的一个噱头，但是不是它的重点。中共对台统战的重点，就像刚才那个李先生说的，已经从指标人物到了基层社会。中共这些年呢，他已经从左转右，他在大陆社会呢没有太多的社会运动，但是呢更多的关注经济，这对台湾这个厌倦的这个台蓝绿互斗的基层还是有吸引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在10月1号庆祝了中共建政这个68周年，马上呢台湾也将在这个星期二迎来双十国庆。不过今年台湾双十国庆酒会的邀请函上似乎刻意淡化了中华民国四个字，也完全找不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图案，只是说全民狂欢夜。还有一些台湾其他县市的民众以及海外的台湾侨胞表示收到了双十国庆活动的邀请函，但是从信封信面到内容都找不到中华民国四个字，也没有国徽和国旗，让人搞不清楚到底是在庆祝谁的生日。在野的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的做法根本就是在消灭中华民国，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台湾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才刚刚在立法院公开表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的国旗在美国国务院的官网上神秘消失。有关此事，美国国务院方面已经做出解释，不过各界还是有不少的揣测，究竟跟赖清德的台独言论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中国是否有关系？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是否还有可能重见天日？中华民国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究竟是谁在处心积虑的消灭中华民国？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那么主持人邀请了民国宪政派发起人王雪莉和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执行长李华秋，请他们来做一下点评。那么王雪莉认为呢，青天白日满地红被下架，中华民国只剩下了一块招牌。
这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是中华民国长期被红绿双方夹击，以及被美国当棋子的一个缩影。张安乐说中华民国国魂荡然无存，只剩一块招牌，是中共的武力威胁才使得这块招牌赖以继续存在，并作为台独和华独的护身符。所以呢，统促党不要再捍卫这块招牌了。他这个逻辑和结论是毫无道理的，但是悲哀的是，从某个角度看，他描述的现象有一部分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他的话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男统转化为传统的心理。我在2年前一个演讲四喜台湾红统的来路和去路，具体分析过红统的这个心路历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一心去中国化，每天都要消灭中华民国的台独给逼红的。那我们看今年这个国庆的请柬我看到有红蓝绿三色，
是
这是要凸显这个红蓝绿三党和平共处吗？而且那个红色还是最大的一块，然后呢就是画的像交通路口的一个双，就是没有国旗没有国号。美国国务院把 ROC 的国旗下架，最大的可能是要照顾中共对赖清德这个台独发言的这个情绪，去和他勾兑。
是，
但是我估计呢，有些人可能还在偷笑，以为拿掉中华民国就可以把台湾国换上去了，消灭了中华民国这个障碍，台湾就可以独立了吗？我觉得这是这个绿营选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另外一方面呢，王雪莉说呢，台湾若独立应该感谢中共吗？习近平不应该对中华民国赶尽杀绝。
我觉得如果台湾有一天独立了真的要感谢中国共产党。但凡中国共产党有一丝和平统一的诚意，就不该把中华民国和中青天白日满地红赶尽杀绝，因为他们已经是台湾和大陆所剩无几的最后的关联了。而且呢，如果站在维护一个中国的立场，五星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分别代表的是中国的两个政权，那中华民国都已经做到了容忍五星旗，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不可能去容忍青天白日旗呢？在那个这个习近平这块遗憾呢，就很遗憾，就是说他总是为党派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像习近平他这种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他可能比江湖更加在乎自己父辈的所谓的正统，对这面敌人的旗帜可能是更难的接受。所以习近平主政会不会对中华民国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我不是很乐观。但是我希望我说错了我希望习近平先生比我想象的更睿智更务实，我希望他站出来用行动来反驳我。
李华秋说呢，青天白日满地红牵动着美中台与红蓝绿双层三角关系。
中华民国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啊，当然在美中台这一个关系当中呢造成了许多的这一个误解，也造成了许多的这一个僵局的这个存在。长期以来呢，我想在美中台这一个关系当中，台湾应该是在美中台里面的一个红蓝绿这三个这个小三角当中呢，要找到台湾的位置，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恰当也比较务实的这样一个值得进一步去思考的。否则的话我们如果一再只寻求对 国旗这一面的这一个认同，或者是争取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而不进入当前的这个红蓝绿这一个小三角当中的台湾的这个位置到底在哪里？我认为呢，台湾如果不能够在这一个小三角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位置当中去延伸未来的这个战线，那么我想台湾的未来是不容乐观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使命团和刚果军方发表的声明说，乌干达极端分子袭击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军事基地，打死一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另外还打伤十多人。刚果军方发言人哈祖凯认为，本地区最近数天的攻击以及其他地方的冲突是乌干达伊斯兰组织民主联军所为。位于东部城市贝尼附近的这个基地星期一凌晨遭到了攻击。美国人理查德·塞勒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项的正式名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项委员会说，塞勒因为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而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说，通过探讨所谓的有限理性、社会取向以及自我控制缺乏等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塞勒说明了这些人类特质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及其对市场所产生的后果。塞勒研究出了所谓心账论，解释了人类如何通过在心中建立另外一本账，每人都专注个人决策的狭隘影响而非整体效应，从而简化了财政决策过程。塞勒1945年生于新泽西州的东奥兰治，1974年在纽约罗切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行为与科学经济学教授，是该系查尔斯·沃尔格林突出贡献奖的得主。星期一上午，身份不明的枪手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奎达市的哈扎拉族社区开火，打死四名哈扎拉族人和一名路人。当地警方说，等候在路上的一个限制车速附近的装置附近的枪手，在一名载有哈拉人的小汽车放满速度之后开火，然后他们乘坐一辆摩托车逃走。据信属于蒙古和中亚突厥人混血的哈扎拉族人，其面部特征与当地人截然不同。上个月对一家哈扎拉族人的类似攻击导致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2岁的男童，当时他们的车正停在一个加油站内。被取缔的逊尼派极端组织枪城军声称对大部分这类袭击事件负责。有人认为枪城军是伊斯兰国组织在当地的合作伙伴。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基民盟据称已经与保守派的巴伐利亚基社盟就难民人数上限问题达成了协议，双方希望在组建新政府的谈判展现团结一致的力量。默克尔与基社盟负责人泽霍夫计划星期一公布计划的相关细节。有报道称，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将被控制在约20万人左右。一辆满载缅甸罗兴夏人的人船在驶往孟加拉国的途中发生颠覆事故，造成至少12人溺水身亡。这些罗兴夏人是为了逃避暴力而前往孟加拉国。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